大家好，今日系5月26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5月25号，据伊朗发言人讲，伊朗南部嘅南帕尔斯天然气综合体嘅炼油厂发生咗大爆炸，造成3名工人受伤。工作人员咧系喺呢个设施清理工作嘅时候发生爆炸嘅。与此同时咧，今日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伊拉克民兵组织之间爆发咗致命冲突。有报道话，伊朗安全部队咧喺德克兰革命广场发生咗暴力冲突。消息来源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势力、法甲安全部队以及伊拉克人民动员部队代理武装人员之间爆发咗紧张对峙。冲突喺德克兰市中心持续咗几分钟。一啲报道话，至少有5名同人民动员部队相关嘅武装人员被击毙。如果属实嘅话，咁样呢个事件将会凸显伊朗安全机构同佢哋嘅代理盟友之间日益加剧嘅紧张，仲有不信任同摩擦。《华尔街》嘅报道话，目前美国同伊朗已经制定咗一份协议框架，将当前停火延长60日。协议内容咧已经完成咗大约95%，目前仍然喺度敲定部分措辞，冇正式签署。而伊朗外交部今日咧又表示话，德克兰当局正喺度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提供航行服务，只收取一定嘅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嘅环境保护费，而并非以前嘅通行费啦。通行费变成咗航行环境费，咁样外界话呢个系换汤不换药。伊朗往海入面倾倒咗原油之后，仲想叫人哋嚟支付乜嘢环境费吗？应该从扣下嘅伊朗冻结资金入面嚟清理佢哋对环境造成嘅破坏。睇似系协议有进展，但其实美伊协议仍然喺关键嘅核问题上面卡住咗。美国希望伊朗承诺处理高浓缩核材料油，并且同意唔追求核武器。但系伊朗呢方面表示佢哋同意呢个谂法，但系目前咧唔会喺纸上面写低任何具体内容，而系要将呢啲细节推迟到后续嚟倾。据哈达斯报嘅报道话，引述知情人士消息，伊朗而家正喺度推行将高浓缩核材料油运往中国，并且呢要求喺推行同美国嘅任何交易之前要寻求北京嘅保证。不过伊朗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即刻就否认咗呢个讲法。外界认为，目前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穆尼尔正喺度访问北京，同习近平见面，亦唔排除中伊私下有咁样嘅打算。不过，运往中国其实要比之前伊朗要求将浓缩核材料油运往俄罗斯更加敏感，美国更唔会同意。而外界普遍认为，伊朗嘅谈判手法而家暴露无遗，就系一边倾一边拖。今日下昼咧，川普发咗推文话，浓缩核材料油一系即刻移交俾美国。带翻屋企并销毁，一系最好同伊朗联合协调喺原地就地销毁，或者喺另一个可以接受嘅地点销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者系其他嘅机构见证呢个过程同事件。今日卡塔尔同伊朗总统亦都见咗面，卡塔尔表示，只要伊朗愿意签署协议，咁样卡塔尔将会立即向伊朗提供120亿美元嘅人道主义贷款，听落去咧更似系签约奖金。你觉得卡塔尔呢种用钱嚟换和平嘅办法行得通吗？川普总统今日突然系释放咗一个大招，将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作为伊朗协议框架嘅条件啦。川普话呢同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呢、这个将会系一项对所有人都有利嘅伟大协议，否则呢就系无协议、重返战场并且开火。川普提到自己喺星期六致电咗沙地、阿联酋。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同巴林，话俾佢哋听，所有国家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作为伊朗和解嘅一部分。川普仲点名话，沙地同卡塔尔要先带头签署，而其他国家随后跟进。同时呢，欢迎伊朗亦都加入。川普强势表态，要求所有国家唔准拒绝参与呢个协议。佢话阿伯拉罕协议被证明对参与嘅呢啲海湾国家嚟讲，呢个系一场金融同经济，仲有社会繁荣，将会对所有人更好，会首次俾中东带嚟真正嘅力量、实力，仲有和平。而喺美伊协议仲未谈妥嘅呢个背景下，川普提到呢个阿伯拉罕协议，佢嘅用意到底系乜嘢呢？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
呢个就系川普经典谈判手法。当佢喺问题难解嘅时候，佢将呢个战场扩大，原来嗰个卡点喺大环境下变得唔系咁重要啦。呢个就系佢好经典嘅做法，佢嘅交易艺术。 即係話咧，同而家對伊朗卡喺嗰個誰都不相讓時，佢試圖簽一個阿伯拉罕協議，係以色列同中東國家，主要係遜尼派嘅國家，重新互相承認港和，共創繁榮，而且把伊朗亦都拉進到阿伯拉罕協議裏頭嚟。即係伊朗作為一個什葉派嘅政權也好，拉進嚟之後咧，就共創繁榮，變成樹一夜之間化敵為友。既然咁樣嘅話，原來嘅呢個海峽也好，咩核廢料當然就唔重要啦。既然大家都化敵為友嘅話，咁朋友之間又點會互相打咩核彈呢？咁呢個就係佢嘅一個其實一個經典嘅談判手法嚇。喺冇出路嘅時候，就擴大整個嘅問題嘅範圍嚟邊都可以解決。但係咧，我覺得好多情況下呢個係好有創意，但未必成功。對伊朗係非常難嘅，因為伊朗呢個政權唔係正常政權，係一個帶住深重敵意嘅末日信仰政權。佢同中共一樣，係非常非常難以接受呢種正常邏輯嘅。川普交易嘅藝術基於喺正常嘅邏輯啦，所以呢點好難。
與此同時，今日呢，以色列同黎巴嫩邊境局勢再度升温，真主黨嘅無人機係擊中咗以色列北部城鎮梅圖拉嘅住宅。北部多地亦都系被真主党嘅无人机同火箭弹嘅威胁，以军已经警告黎巴嫩南部10个城镇嘅居民快啲撤离，要对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启动咗火之箭行动，以色列北部地区听日学校将会关闭，乌鲁特正疏散。以色列后方嘅指挥部亦都指示以色列民众为即将发生嘅事情要做好准备。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处于一个战争状态了。以色列部长表示，要切断黎巴嫩嘅电力，准备重新开始一场激烈嘅战争。今日呢，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已经开始发动大规模嘅空袭了，多个目标系被攻击，包括据讲系真主党地下武器、地点同火箭基地。成晚发生咗猛烈嘅爆炸、无人机同导弹攻击，多栋建筑物被摧毁。以军仲针对真主党喺黎巴嫩南部嘅拉希迪耶藏身处发动咗攻击，有6名极端分子被击毙，其中包括一名负责对以色列发动无人机行动嘅高级指挥官。另外，据哈达斯嘅报道话，喺上周咧，美国针对巴格达嘅一个伊朗指挥中心，亦都系发动咗袭击，指挥部设立喺住宅区，咁样美军咧喺伊拉克境内击毙咗多名伊斯兰革命卫队嘅高级官员。包括聖城旅伊拉克軍團副指揮官以及多名伊朗衛隊嘅顧問。今次嘅襲擊亦都表明，美意正破壞伊朗革命衛隊嘅指揮網絡。伊朗要把濃縮核材料油運到中國，你覺得美國會同意嗎？亦都請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嚟自美國佛羅里達州嘅 Carrie 女士喺服用三高代謝補之後，因為高血壓導致嘅頭暈狀況得到咗改善。一齊嚟聽下佢嘅反饋啊！
但食完之後，第一样就系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嘅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系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三高代谢补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嘅整体治疗理念，目的系全方位咁调理内脏，激活自身嘅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呢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链接我放咗喺置顶留言里边。
25号，俄罗斯突然放出消息话，警告外国公民同住基辅嘅外交人员立刻撤离，并称下一波打击将锁定乌克兰首都嘅决策中心同指挥设施。俄国精英圈对普京嘅幻灭感急剧升高。普京被指陷入越嚟越孤立嘅处境。俄罗斯外交部发出警告，要求外国公民、外交使团同埋国际组织人员尽速离开基辅，并称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嘅军工企业、决策中心同指挥所展开系统性打击。同日，俄外长拉夫罗夫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告知莫斯科已决定打击基辅境内同乌军相关嘅设施，并提醒美方注意喺基辅外交人员同公民嘅安全。叙政媒体人马雅奥指出，如果听日早上基辅陷入火海，伊朗协议嘅谈判仲会点样行落去？俄方宣称呢个系回应乌克兰几日前以无人机袭击俄控卢根斯克地区一处学生宿舍。不过，乌克兰军方否认指控，强调击中嘅目标系当地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 乌克兰当局表示，俄军最新一波飞弹同无人机攻击已造成咗两丧生、91伤，几乎多区受损。外界担忧，俄方罕见公开要求外国人撤离，可能意味住新一轮高强度空袭逼近。同时，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亦都首次发表无人机攻击危险警报，哈拉博罗机场一度暂停起降。乌克兰找到了一种廉价的武器，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由国防新创公司开发的乌克兰反制系统 LIMA 会产生强大的干扰场，影响卫星信号。它能够模拟俄罗斯飞弹、无人机和滑翔炸弹所使用的卫星导航信号，将它们引导到错误坐标，可导致俄巡航飞弹、弹道飞弹、自驱式无人机以及制导系统中预先设定坐标的炸弹都可能偏离原本方向。卫报调查指出，为防止乌克兰无人机利用卫星导航定位，俄罗斯当局近月频繁干扰莫斯科市区通讯和导航系统，导致手机定位、地图导航功能无效，部分市民甚至被迫重回纸本地图时代。这项网络控制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负责防范破坏活动的第二部门主导，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频繁地切断或者干扰莫斯科市中心行动网络。圣彼得堡等大城市亦都出现了市民抗议网络管制，企业界则抱怨断网已造成数十亿卢布的损失。莫斯科精英私下哀叹生活水准退化，甚至自嘲越来越似北韩。俄官方民调亦都显示，国内幸福感和安全感已跌至15年来的最低位，外部冲突升级的同时，俄罗斯内部压力亦都在迅速扩大。卫报报道，多名接近克里姆林宫、俄国商界及西方情报人士透露，精英圈对普京的不满正加深。消息人士说，普京作风越来越封闭，即使经济下降趋势，战事拖了好久都未解决，还坚持推行对乌战争，令身边精英幻灭感急剧升高。一名商界领袖形容，越来越多人觉得某种灾难即将到来。曾经为普京辩护的人，现在亦都开始改变立场。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普京政权未来面临威胁，更可能来自核心圈，而不是街头抗议。普京本人亦都陷入新的健康疑云。19号至20号，他结束访华翻国之后，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前线军人时，试图带领全场高喊三声乌拉，却被指声音微弱断续，站起身再喊时仲显得无力。短片中，普京结尾仲出现低头弯腰调整呼吸的动作。相关画面曾经由俄官方媒体发表或者转载，随后从克里姆林宫官网撤下。而俄乌战场本身亦都正被无人机彻底改写。居民乌克兰今年无人机产能目标已冲上700万架，几乎是2024年350万至400万架的两倍。如果全面投产且操作人员充足，乌军未来每日最多可投入约20000架无人机。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四星上将彼得雷乌斯警告，未来一两年内，无人机将逐步摆脱人类遥控，进入 AI 自动作战阶段，真正的无人机蜂群可能即将出现。评论认为，未来战场的胜负恐怕不再取决于哪个拥有更多坦克和战机，而是哪个能更快、更便宜地生产 AI 无人机蜂群。俄罗斯一边威胁基辅，一边在本土承受无人机压力。普京政权的真正考验或者先刚刚开始。近排俄乌双方已经将战事升级，俄罗斯用了90个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以及国际禁止的集束弹，将基辅炸得如世界末日。而基辅在5月24号则出动数百架无人机和喷气式飞机等，同样深入俄境内轰炸。俄乌战争正急剧升温。今日俄罗斯城市加里宁格勒宣布受到无人机袭击，这个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市首次宣布无人机构成空中威胁。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民众已经开始收到大规模动员令，这一份文件载有公民在动员令发表时应采取的行动指引，几时何地报到，以及应携带什么物品。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日急电卢比奥，提请美方注意俄罗斯外交部5月25日发表的一份声明。该声明建议美国以及其他在基辅设有外交机构的国家，务必要确保其外交人员和本国公民可以由乌克兰首都安全撤离。俄军将会对基辅实施系统性、持续性的打击，同时指出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设施、指挥所和决策中心都在度打击目标之列。这通电话没有令局势降温，俄罗斯已经在 X 官方账号贴上宣传贴文。俄罗斯宣传贴文意思是俄罗斯新推出的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又叫真树弹，没人可以被拦截，并且列出从白俄罗斯边境发射之后到达欧洲各国首都的时间，立陶宛1分钟，巴黎8分钟，伦敦8分钟。5月24日左右，乌克兰国会议员、志愿医疗营创办人兼指挥官亚拿津科维奇在自己平台发文，明确表示俄罗斯正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他相信这样是有可能的，并且呼吁市民准备买碘化镉、学习核爆自保、着防护装备等等。他同时提到俄军在前线日常使用化学武器、CSCN 毒气等等，已经记录超过13300宗案例，迫使乌军暴露在炮火之下。由6月1日开始，他的医疗队会强制配备齐全的核生化防护装备。亚拿津科维奇是有影响力的乌克兰人物，过去亦都准确预测过一些事情，今次核武警告已经是最坏的情况准备。外界担心普京今次真的会动用核弹，而美国这边似乎没有介入的动向。5月22日，卢比奥在瑞典出席北约相关活动时，向媒体正式宣布美国暂时终止积极参与俄乌谈判，理由是谈判没有进展。但他同时强调，如果未来出现建设性而且有成果的谈判机会，美国仍然愿意重新担任调解角色。此外，即使美国正进行调停，以色列仍然发动了愤怒之战行动，升级了对黎巴嫩的空袭，同时警告本国公民要做好应对后续行动的准备。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学校将会在听日停课。在贝鲁特，居民收到疏散警告之后，正在逃离南部郊区。以色列战争部后方司令部已经指示以色列民众做好应付潜在报复的准备。而美国和伊朗亦都再次开战，美国战斗机摧毁了伊朗的空军基地，到目前为止已经对伊朗发动了200多次导弹袭击。今日伊朗多个地区包括阿巴斯港、赫尔曼沙赫、伊斯法罕、库姆和阿尔达比勒都有报道了防空活动和爆炸事件。军事紧张局势急速升级。据报道，阿巴斯银行最少听到了13次爆炸声。据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话，美军袭击了2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巴斯地区埋设地雷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船只。一位接近伊朗加里巴夫的信息的人士表示，伊朗的决定性回应目前正在进行中。有评论认为，这一笔交易结束了。川普给了他们实现中东真正持久和平的每一个机会，但就连所谓的盟友非常明显也都不想要。川普说过，一是达成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协议，一是就什么都不做。现在封锁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了。世界大战正在发生，俄罗斯是不是真的会用核弹呢？美国是不是不再寄希望于和伊朗签协议呢？欢迎分享你的观点。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而家中国经济低迷，外资撤离，民企执笠嘅好多，就业形势亦都喺度恶化，地方政府嘅财政亦都日趋紧张。中共司法部近日咧已经宣布，将会喺一年内清退30万名唔符合资格嘅行政执法人员。而呢30万被当局清退嘅执法人员，佢哋到底系乜嘢人？大多数是长期在基层执法体系中的合同工、协管员、辅警以及外包城管等等外包执法人员。专家就认为当局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甩包袱，裁撤偏外人员，减轻财政负担。中国的税收不掂，这样公务员开支现在都成了问题，而很多非核心部门的公务员，他们有些只能够发80%人工，有些现在发的还是3、4个月前拖欠的人工，而且情况仲喺度恶化。而第二个系中共喺度卸博， 呢几年，市民对呢啲偏外嘅执法人员民怨太大，维稳部门一直招募一啲人充当佢哋嘅打手，而中共系喺度话俾市民听，唔系中央嘅问题，系呢啲人员喺度胡乱执法。你觉得到底系边个嘅问题？亦都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在纽约法拉盛这个被誉为海外华人首都的繁华街头，每日都人来人往，不过有一班人年复一年默默地守护着六个真相点。他们不是在推销商品，而是将中共最惊的真相送到每一位经过的华人手上。就在这里，一位曾任央视记者的中年男子听完短短几分钟的交谈之后，当场决定退出中共组织。一位每日经过的超市员工，由半信半疑到彻底觉醒，亦都静静地签了三退声明。法拉盛的真相点不单止是几张展板和几位义工，更加是很多华人走出恐惧重拾良知的转捩点。在这里，真相正静静地改变命运。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在区面街设立了六个真相点，法轮功学员全年无休向路人讲述法轮功真相，劝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真相点的义工郭锦福近日分享了几则感人故事。老郭问他信不信轮回转世，那位男士即刻很激动这样分享自己亲身经历。他曾经是央视记者访问催眠大师的时候，在催眠状态下清清楚楚看到自己前世，民国时期一位靓女因为无法和爱人结婚而自杀，获救之后出家做了尼姑。多年之后再重逢，对方流晒眼泪，但他已经下定决心出家，无法不再续前缘。他说这些画面真实，央视却不可能播出。男子坚信轮回，老哥跟他说法轮功是上乘佛家大法，修炼转法轮可功成圆满，跳出轮回。男子深表认同，之后在学员的陪同下前往退党中心拿走一本转法轮。另一位在华人超市做嘢的 A 先生，每日翻工放工都会经过真相点。他曾经说，我知道共产党不好，但法轮功是不是搞政治呢？老郭多次跟他交流，分享修炼之后身心受益的体验，还播天安门自焚艺案的影片，讲述法轮功真善忍理念。 A 先生仍然质疑摆展板是不是参与政治。老郭回答说，若果自己的仔被共产党打死，你告政府，他亦都说你搞政治。这个是中共封口的棍子，在西方表达意见是基本权利。 A 先生沉默良久，最终同意三退，此后每次经过都主动向义工打招呼。多年来随着真相广传，很多民众主动支持法轮功学员，有人送咖啡帮手铲雪，路人竖起大拇指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的坚持令很多华人在异国他乡找回良知和希望。
陪大家关注时事，熬夜看热点，主播的眼睛到了晚黑亦都是又干又涩。跟大家透露一个没那么疲劳的秘密，我现在不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地吃这一款润眼补。它和传统产品不同，走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自己双眼睛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整晚盯着个荧屏都不觉得累，一样咁舒适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睛，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区嘅健康520嘅链接啦，而家就去买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